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新闻。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贾凤芝遭冤狱命危，申请保外就医被拒；遭四年冤狱，辽宁法轮功学员许贵贤自述狱中被迫害经历；累计11年冤狱，辽宁法轮功学员刘全旺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贾凤芝女士在北京市大兴天堂河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病危，家属两次申请保外就医被监狱拒绝。2022年9月23号，监狱通知贾凤芝家属，声称贾凤芝没有生命危险，不同意保外就医。贾凤芝年轻时曾患有血小板低症状，多年四处求医，北京各大名医院都走遍了也治不好。那时的贾凤芝走投无路了。1996年，他通过朋友介绍知道了法轮功，贾凤芝抱着一丝希望尝试了一下。他早晨坚持参加集体练功，平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提升心性，没想到没花一分钱就练好了，而且多年的严重胃病、类风湿病都好了，从此20年来没吃一粒药。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本着良心二字，贾凤芝想告诉老百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2020年9月，贾凤芝因为给民众免费发送法轮大法真相台历，被北京市平谷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并勒索罚款35000元。贾凤芝被非法关押在平谷看守所近两年后，在2021年11月被劫持到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女子监狱。贾凤芝在平谷看守所时曾体检，报告显示一切正常，身体健康。在天堂河女子监狱被关押仅20多天，她出现血小板低症状，身上出现紫癜，也叫紫斑。2022年3月9号，大兴天堂河女子监狱向贾凤芝家属发出服刑人员病情告知书，称贾凤芝患有血小板减少症，病情危重，危及生命。6月2号，家属申请保外就医被驳回，此后监狱方面又多次告知家属贾凤芝有生命危险，家属第二次申请保外就医。9月23号，监狱通知贾凤芝家属，声称贾凤芝没有生命危险，不同意保外就医。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徐桂贤女士2018年7月被警察绑架，后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现年60多岁的徐桂贤2017年10月被锦州铁心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36天后被释放。八个月后，徐桂贤又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后被锦州市临河区法院误判四年。2019年3月，徐桂贤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坚决不写所谓的五书，徐桂贤在监狱遭到残酷迫害。徐桂贤自述自己在狱中遭迫害事实说，在监狱里，白天犯人出宫，我就被带到车间站着，不让我去厕所，晚上睡觉之前让我在窗口旁站着，打开窗户动我，犯人把我的被子和床垫子都拿走，让我躺在床板上，床板上泼上水，门开着，不让我闭眼睛。2020年6月，狱警指使犯人在库房里没有监控的地方对我殴打三天，犯人把装上开水的塑料雪碧瓶放到我的后背上烫，他们拽着我的两只手和两个衣角不让我动，我的后背被烫出了大泡，之后血水浸透了我外面穿的衣服，后来烫伤又感染化脓，持续了三个多月才见好。据明慧网报道， 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刘全旺先生2022年4月7号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因疫情被放回。8月19号刘全旺又被蓟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兴城市看守所，后又被转到葫芦岛看守所关押迫害。刘全旺今年59岁，原来是葫芦岛市南票矿务局小林河矿职工，因长期在煤矿井下作业，罹患矽肺、风湿关节炎、胃溃疡、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才30多岁的人被病魔折磨得对生活失去了信心。1996年刘全旺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3个月后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从此无病一身轻。刘全旺内心无比感激法轮大法。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全旺多次被中共绑架，曾3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11年。2002年刘全旺被非法劳教2年，在北京团河劳教所被关押迫害，刘全旺被长时间罚站，狱警还把他的手和腿连头都捆绑在小椅子上，几天不让他睡觉，也不让上厕所。刘全旺绝食抗议，抵制迫害，曾被狱警灌食大便。冬天外边下着大雪，狱警指使犯人把刘全旺从楼上拖下来，扔倒在雪地里，撩起他的上衣露出肚皮，在肚皮和双手上放上冰雪，并将他的双脚冻伤。夏天在中午最热的时候，狱警还强制他跑1500米到2000米，跑完后站在已被太阳晒得直烤人的墙壁暴晒。2008年3月刘全旺又被警察入室绑架，后被法院枉判5年，非法关押在盘锦监狱。期间刘全旺因为不放弃修炼，被狱警连打，再用电棍电折磨3-4个小时，直到电棍没电。在充电的过程中，狱警用针扎刘全旺的手指，刘全旺嘴唇被电焦，身上被电得起了大水泡。狱警还用烟头烫刘全旺的手指尖，见刘全旺没有屈服，又使用2根150万伏高压脉冲电棍电击，头顶一根，脚下一根，电击时像重中击顶，浑身像爆炸一样，边电边往身上泼水。2013年3月九死一生的刘全旺走出冤狱，如今刘全旺再一次遭到中共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看守所遭受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感恩节大游行，现场观众追随找真相；伦敦民众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10号，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基奇纳、滑铁卢、慕尼黑啤酒节感恩节游行。天国乐团这次依旧作为压轴方阵出场，伴着法鼓法号声声，天国乐团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还有热情的观众跟着乐团队伍走到最后，了解了法轮功真相。感恩节游行是加拿大最大的游行之一，除了现场的民众之外，游行实况还通过加拿大电视有限公司以及多家当地电台进行直播。马克·西切夫斯基先生是游行主办方的负责人。西切夫斯基说，这是一场很大型的感恩节游行，有100多个团队参加， 大约有150万观众会来观看。我们的游行已经很多年都邀请了天国乐团，很喜欢他们的演奏，期待他们的表现。当地居民艾仙儿是土耳其族裔的移民，他和他的家人、朋友们被天国乐团的音乐吸引，就一直跟着队伍走。到了终点后，还要求跟天国乐团的队员合影留念。艾仙儿说，我对法轮功很感兴趣，我会到网站上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大法的内容。洛林之前住在渥太华，他说天国乐团演奏的音乐真的是很棒，我刚看到时觉得很震撼，听到他们的音乐让我感到心情愉悦。当了解到这个乐团的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时，他说，我知道法轮大法，我之前在渥太华的时候就看到过他们的集会活动，我也了解过他们在中国大陆所经历的迫害，我认为那是不对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信仰的自由，这也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8号，部分伦敦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中心地带竖起横幅，搭起展桌，向过往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许多伦敦民众在法轮功学员上交给议会的请愿书上签字，并表示，虽然他们对法轮功是什么了解有限，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舒珊娜和克里斯带着他们的三个儿子经过真相点，在征签表格上签了字。舒珊娜说，我读到横幅上写的，中共在对人们活摘器官，觉得有义务支持这些无辜的人，所以签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感到非常悲伤难过，而且毛骨悚然。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克里斯也说，中共必须停止活摘。我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向中共施压。听到这个事情，我非常震动。但是说实在的，不那么惊讶，因为我知道中共在六四事件中镇压学生，迫害维吾尔族人，在劳教所里极度压榨劳工，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我觉得是做得出来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321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伦敦中共使馆前和平抗议20年心得交流，副标题修炼如初，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4日。今年6月5日，英国大法弟子在伦敦中共使馆前的24小时和平抗议已经走过了整整20个春夏秋冬，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同修们的无私配合，让我们走到了今天。参与的同修中有八九十岁的老年大法弟子，也有和父母一起来的小同修，有伦敦本地的，也有来自地球另一半新西兰和澳洲的同修。常人对我们的坚守也有不同的反馈，有人曾说，应该让女王给这些使馆前静坐的法轮功修炼者颁奖，他们的和平和坚忍为英国人树立了典范。也有的人问说，夜里中共使馆的人都下班了，路上也没有多少人，你们还坐在这里有意义吗？我也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还要坚持？写下这篇交流， 回顾过去20年的修炼历程。第一部分，出院。我是1997年在北京得法，1999年来到英国。2000年10月1日，一位西人同修发起了在伦敦中共使馆前连续3天的抗议。当他得知在中国大陆的同修们失去了信仰和修炼的自由，甚至被迫害致死，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我知道后深受感动，与其他几位同修一起参与了3天的抗议。我想，我不能回国上天安门广场，但我可以尽我所能在中使馆前和平抗议。活动结束后，罗伯特又提议是否可以每天早上在使馆前练功和平抗议。那时我在读研究生，学校离使馆不远，时间可以，就参与了。那时3至4个大法弟子每个工作日的上午7至9点在使馆前练功，旁边树立一个 A2 大小的展板。第二部分，开始24小时。2002年5月份江摩出访欧洲，所到之处都有大法弟子参与的近距离24小时发正念。在英国，有条件的同修都出国参与近距离发正念，没有出行的就集中在伦敦的中共使馆前24小时发正念。活动结束后，有同修提议我们应该坚持在中使馆前24小时发正念。那时已有其他国家的同修这样做了。2002年6月5日，在伦敦中共使馆前，我们开始了24小时的和平抗议。当时我已经完成学业，孩子放暑假，整个夏天我都和孩子待在使馆前。暑假过后，参与的同修少了，需要排班，确保24小时都有人，我就开始与同修沟通，安排值班表。那时证实大法的项目不像现在那么多，排班还不是很困难，主要的挑战是周围居民的投诉。中共大使馆在伦敦的使馆区，除了办公楼外，还有高档的住宅楼。开始居民投诉我们播放的练功音乐声音大，我们的展板和横幅不整齐，破坏了这里优美的环境。由于我们在这里，中使馆申请了外交警察保护，这些花费是英国纳税人的钱，英国人不该为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买单。大家交流和向内找，改善我们没有做好的地方，练功时音乐声音不要太大了。有特长的同修设计和制作了展架和展板，经过几次改进，成为现在的样子。有大活动时，提前给周围居民发信，说明为什么要组织活动，给大家带来不便，表示道歉。圣诞节前，给周围居民发信，感谢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几年下来，环境大大改善，常常有附近的居民在冬日的早晨给我们送上一杯热咖啡，或在夜晚送来一份盒饭。第三部分，面临的考验。2007年下半年，英国开始做神运，那时大家都在摸索如何做宣传和推广，几乎是全员参与，好像人手总是不够。当时有同修找到我，说能不能把24小时改成只做白天，因为24小时排班占的人手太多，影响了神运的推广。还说我是不是太自我，才坚持24小时。参与的同修们交流后，大家都表示要坚持下去，同时要做好自己能参与的神运推广活动。我也反思，是不是自我而坚持这个项目，没有把做好神运放在第一位？师父的希望是什么？我想， 师父一定是希望看到我们能做好神运，同时其他需要长期坚持的项目也没有中断。如果我们没有被表面的困难吓倒，一定会看到师父的安排。有几次都觉得坚持不下去了，实在是没有人手排班了，但总是柳暗花明又一村。2010年，英国的神运在伦敦外的城市办，每个周末我都要去外地参加神运推广活动，不能值班。这时有位刚从大陆来的同修把所有的空班都顶下来了。还有一年，一位香港同修来英国陪孩子读书，他住在离使馆不远的地方，其他的地方不认得，就知道如何走到使馆，于是他把所有的空班都包了。静下心来检查自己的念和行，参与神运的推广和坚持这个项目在自己这里产生过矛盾吗？可以肯定没有，实际上安排好了是相互促进的。记得有一次我在伦敦郊区的购物中心卖票，晚上十点结束后，我乘车回市中心接夜班，在购物中心一整天不停地介绍神运，坐在车上时才感觉到疲劳。接了班后，我就立马坐下来打坐，立刻感到能量通透全身，身体上的疲劳就像洗澡一样，瞬间就被清洗掉，心中充满了感恩。了解其他同修的情况，大家也没有因此而影响参与神运的推广。如有同修在离使馆近的剧场外发神运传单，一般散场时间都不长，到点过去，发完传单再回来接着练功和发正念，中间会空一会儿，但是兼顾了两个项目。仔细梳理后就看清楚了，只要在整体沟通协调上多花些心力，修去更多的安逸心，我们是可以坚持下去的。第四部分，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标志。是为了反迫害，我们才在中共使馆前开始了和平抗议，更是由于迫害的不断升级，我们的抗议才变为24小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停止，我们的和平抗议就要坚持，这也是当时参与同修的一致的最初一念。几年前的一个傍晚，我们换展板上的海报，有一辆车路过，车里面的人摇下车窗问，你们要走了吗？迫害结束了，你们要坚持啊。十多年前的一个夜里，我与一位在 BBC 做完节目的诗人交谈，谈话进行得比较深入，我离开了打坐的地方，与他一起站在了展板的后面。一会儿，一位骑单车的青年停在了我们的面前，我问要不要在征签表上签名，他回答说签过了。他停下来是想看看今天为什么没有人坐在这里，是迫害结束了吗？如果是，他要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他认识的人，如果不是，他要在这里替法轮功顶一会儿班，等有人来了他再走。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我们这个点就是法轮功反迫害的标志。第五部分，传播真相的窗口。我们展板的前面是条繁忙的街道，过往车辆不断，还有几趟观光旅游车也经过这里，经常会听到路过的车辆鸣笛致意，或摇下车窗伸出大拇指，也经常会听到观光车上的导游向游客介绍，这是法轮功的抗议。我们背后的大楼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经常举办学术会议、展览和各类晚会，出入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值班的时候，同修一般是练功、整点发正念、征签，向过往行人和车辆发传单。也有很多路人是主动停下来看展板，再签名， 或与同修交谈，进一步了解真相。日积月累，很多英国民众从路过这里开始了了解法轮功的旅程。了解了真相的人又会向其他人讲，经常会听到路人给他们的同伴们解释，这是法轮功，对面是中共使馆，他们在这里和平抗议。三年前的一个周末，我白天值班，看见有一个西人男子径直来到了我们展板前，转了一圈，然后认真地看展板。等我练功结束时，他就问，你们在这里十多年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是这本书上写的。于是给我看他手里拿着的书，是一本介绍伦敦可以徒步观光的书，其中就提到了我们的24小时和平抗议。几周前的一个傍晚，我正在打坐，背后的大楼里有活动，听到一名男子在讲电话，好像是在告诉电话那一端的人如何过来。你就在中共大使馆对面的法轮功的展板前下车，法轮功在这里已经18年了。我听到后想，他很肯定说出18年，一定是有所了解了，不过少数了两年。过了一会儿，又听到他与女儿讲，这位女士是法轮功学员，她在打坐反迫害。小女孩回答，就在那里打坐，那多没意思啊。我很想听听父亲会如何回答。父亲什么也没说。小女孩停在展板前开始了阅读。过了一会儿，她对父亲说，你看你看，这么美丽的女子被电成这样，最后还被折磨死了，太残忍了。我当时悟到，一定是这里的能量场解体了阻挡众生了解真相的物质，使生命有了了解真相的机会。我个人理解，全球大法弟子的反迫害，每一个项目，每一份努力，每一份付出，可能当时看不到明显的作用，但都在改变着人心，在正邪的较量中积累着正的能量。第六部分，个人修炼提高的好环境。记不得有多少次过心性关时，都是在值班时悟到了法理，或得到了点悟，打开了心结。有一次，一位常参与的西人同修向我建议，使馆的项目对大家的个人修炼都有帮助，你应该把所有的协调人都排上，让他们参与，这样对英国的整体提高都有好处。我心想，好啊，这个建议不错。那周正好有个夜班空着，于是我就给他打电话，问能不能帮忙。他说不行。我当时心里就开始抱怨，都是在嘴上说这个项目重要，就是看不到行动。于是自己就去值夜班了，带着情绪，没待多久就觉得特别疲劳，于是就打开帐篷想躺一会儿。刚躺下，就感到有人在外面拖拉帐篷，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刚一出帐篷，就被一个鸡蛋打中了头部。当时心里别提有多沮丧，今天怎么这么不顺呢？转念一想，一定是自己不对了，要不然不会遇到这些事情，是自己对同修和其他协调人的抱怨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于是我就坐下来发正念，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早晨回到家里跟丈夫说，原想他会安慰安慰我，没想到他说，你得找自己的问题。当时听了委屈的只想哭。平静下来后，又开始思考夜里一直思考的问题，当初为什么参与这个项目，为什么要坚持？同修能参与，我应该珍惜他们的付出，不能参与，我也不能有任何的抱怨。 我应该努力做到的就是，带着纯净的、没有自我显示的心，跟同修交流这个项目坚持做的意义，才能有更多的同修来参与，项目才能坚持下去。第七部分，修炼如初。从2000年10月1日开始到现在，有20多年了，时间久了就有些懈怠了，有的时候会觉得像常人的值班、例行公事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都面对同样的场景，做同样的事，看不到波澜壮阔的场面，也没有惊心动魄的经历，常常被问到，坚持了这么多年不容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还要坚持？我们当初的一念，不就是要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吗？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我们有什么理由停下来呢？是困难大，我们克服不了，坚持不下去吗？这个项目让我们在看似平平凡凡的每一天，踏踏实实地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在大法修炼中，身心不断地进化和升华，使我们能够承受身体上的考验，夏日的炎热，冬季的寒冷，连绵的雨季，都动摇不了大家坚持下去的信念。在排班上还有困难，是我自己没有做好，加之近年来自己还参与了媒体的项目和神运推广，如果我可以多与同修们沟通交流这个项目的历史和意义，一定会有更多的同修参与。之所以没有做到，是怕同修说我有显示心，怕被同修拒绝的虚荣心，还有怕麻烦的心。我体会到，只有不断的提高，才能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交流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保持正念难行能行，译文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4日。从2006年开始，我有幸在欧洲各个城市和国家的百余场演出中协助神运后台，每次我去其他国家帮助神运的时候，当我看到当地的同修们为神运工作付出的所有努力时，从一方面来说，我很高兴看到其他国家的所有同修都感到荣幸和有这个机会通过神运帮助师父救度众生， 但同时我也感到愧疚和难过。作为波兰的主要协调人，我几年来一直没能邀请神韵来到波兰，所以我无法为我所有的波兰同修提供参与这个最伟大的项目工作的机会。我觉得这是我的错，这一切都算在我身上。我觉得这么多年没能尽到把神韵带到波兰的主要责任，现在我作为一个主要的协调人，真的必须尽一切努力把神韵带回波兰，给我的同修们为这个神圣的项目工作的宝贵机会。神韵上一次在波兰罗兹市演出是在2015年，而且很成功。在此之后的几年里，我们只专注于找到全国第一的场地，尽管我们的 VIP 团队联系了他们应该联系的所有人，我们都未能取得突破，打开波兰最好的剧场。然后当我们试图邀请神韵到波兰的其他剧场时，由于优先考虑西欧文化之都，神韵一直无法前往欧洲东部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中共病毒来了，所以我们在波兰已经7年没有神韵了。作为波兰和神韵在波兰的主要协调人，我很遗憾每年都没能有神韵，并越来越不相信我们会再次邀请到神韵。随着每年我对邀请神韵来波兰越来越消极，我也越来越处于停滞不前、低落渺茫的状态之中。去年10月，欧洲神韵后勤的协调人打来电话，他说欧洲神韵巡演有空档期需要填补，由于中共病毒导致欧洲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真的像是一个警钟。我马上联系了正在为神韵联系 VIP 的同修，我把这个电话内容告诉了他们。波兰的中共病毒限制总是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宽松，很快我就明白了，从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帮助神韵组织在波兰的演出，没有病毒限制也就不会对神韵演出产生负面影响，从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将神韵带回如此遥远的欧洲东部的机会，因为仍有空档需要填补。因此我们立即开始联系所有以前合适的剧院，但他们都没有可用的日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因此我们立即开始审核波兰的所有其他剧院，我们列出了波兰所有73家剧院的名单，并检查了所有剧院的观众容量和舞台尺寸。实际上在所有73家剧院中，只有我们之前联系过的3家符合最低要求，却没有一个有可用的日期。我们开始检查其他不合格剧院的可用日期，很快我们就在其中一个不合格的剧院找到了可用的日期。我把这家剧院的细节信息发给了与我联络的协调人，很快就被拒绝了，因为没有足够的座位给观众。但在我的脑海里，我只是听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句话，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我问这个协调人能不能和神韵办公室再核对一下这个剧院，他说往年更好的剧院座位数差不多都被拒绝了，但如果我愿意可以试一试。所以我做到了，很快我收到反馈说座位不够不是最大的问题，但还有其他导致这个场地不合格的问题，即舞台太小，因此没有足够的空间摆放快速更衣室，也没有地方摆放钢琴。在整个欧洲帮助神韵后台的好处是，我对神韵在舞台的需求有相当的了解和理解，并且看到了处理不同技术难题的不同方法。收到神韵办公室的另一个部说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快速更衣室和钢琴，我非常恭敬地回复神韵办公室，希望他们可以考虑以下建议。实际上后台的防火帘可以拉起来，给后面的更衣室腾出空间。至于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摆放钢琴的位置，外面有一个很大的门和宽大的走廊， 我们可以把钢琴放在这个走廊里，需要时再把它推上舞台。我内心深处也觉得，这是对我作为主要负责人，在心底最深处有多么希望神韵回到波兰的一个考验，考验我将如何推动和克服困难，将神韵带到波兰。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建议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确实可行。很快我们就开始敲定合同，在一月份的演出前两个月，我们签署了合同并开始了推广。就这样，多亏了慈悲的师父的安排，我们把神韵带回了波兰，波兰大法弟子终于可以加入帮助师父在波兰救度众生。我们很努力，推票进展顺利，在演出前两周我们加场演出，最后所有三场演出都座无虚席，谢谢师父。一月份，我站在演出的后台，看到神韵再次在波兰演出，我非常高兴，但就个人而言，我身心俱疲，迫不及待在神韵演出结束后可以立即和家人一起去规划好的度假。但就在我们晚间演出的时候，站在后台，我得知五月神韵巡演还有一个空档，真的需要帮助神韵填补空档。虽然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我还是马上和同修分享了这个消息。第二天早上第一件事，我们又联系所有合格的和不合格的剧院，我们找到了另一个不完全符合条件的场地，但他们只有部分日期符合巡演的空档。但是我又一次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法，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我们联系了剧院并解释说，他们提供的一些日期是很好，但这些日期并不适合巡演中的可用日期，如果他们可以改动日期，我们很乐意租用这个场地。经过一番讨论，剧院同意了，很快的我们又签了一份合同，并设法在五月份再次邀请神韵来到波兰，这是同一季的第二次。五月的演出也很成功，所有三场演出都爆满。剧院管理人员表示，这是开场以来第一次有场场爆满，我们不仅一场演出，三场演出都做到了。神韵在这座城市演出的同时，我们与剧院管理人员就2023年的日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不幸的是，他们没有适合神韵日程的日期，他们说这次他们不能帮助我们改动日期，因为已经有其他预定了。我觉得我的责任是不能轻言放弃，我再次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法，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我决定采取这种方法，我们告诉剧院，我们真的很想在2023年回来演出，我们好心的建议，也许剧院可以联系已经预定了我们所要日期的公司，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考虑将他们的预定移至其他日期，从而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日期。我们马上给所有波兰大法弟子发了一条短信，要求他们发正念。几天后，剧院回复说，那家公司确实同意将他们的预定改到其他日期，因此把这些日期给了我们，谢谢师父。不久之后，我们收到了另一个我们以前没有表演过的非常好的场地的日期，我们很想邀请神韵去那里演出，但是在剧院给出的日期中只有一天时间与神韵巡演的空档日期符合，这次这个剧院不能改动他们的日期来配合我们的日期。再一次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那段法，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所以我们找到了在这个日期之前演出的欧洲城市，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协调人并描述了整个情况。简而言之，有一个非常好的剧院，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争取，但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们任何日期，现在他们给我们两天的时间，但唯一的可能是 如果这个之前演出的城市取消他们最后的一场演出，那么神韵就可以提前一天来波兰演出。与这位协调人和神韵办公室交换了信息后，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这个国家改变了他们的预定，腾出了最后一天的时间，让神韵有机会再次来到波兰。在此，我要再次感谢这个国家和这位协调人，使其成为可能。真的很感谢师父巨大的慈悲，让神韵在波兰再次成为可能。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乌克兰的新环境下修炼》，译文，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号。我来自乌克兰的哈尔科夫，2022年2月24号清晨，我被炮弹轰炸的声音惊醒了，我想这一定是战争爆发了。第一部分，从困惑到找到解释真相的方法。从第一天起，俄罗斯军队就使用各种武器和炮弹轰炸哈尔科夫，并打击基础设施。基本上同一时间，我们地区停电了好几天，并因此没有网络和移动通讯。而当网络和通讯正常后，我了解到大部分哈尔科夫的法轮功学员已经离开了。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让我沮丧，让我伤心到流泪。这个友好的活跃的修炼团体已经不复存在，这让我感到很失望。我有一些困惑，我没有离开哈尔科夫的想法，但我想起了师父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曾经每天在市中心开展活动，为解体中共请愿书、征集签名等等。而在战争期间，我们如何完成三件事呢？师父在至2021年台湾法会讲法中说，即使社会动荡，也不能改变大法弟子的使命。除了一些杂货店和药店等之外，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哈尔科夫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交通被切断，地铁被用作防空洞。我还有几份有大法相关信息的报纸，我开始走上街，走到在药店外排队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有一种叫法轮功的修炼方法，教人不用吃药也能达到平静和健康状态。人们接受了报纸，但是他们没有热情，人们的眼睛里充满了茫然与迷失。大约两周之后，我得知镇上有两位越南同修，他们保存着我们所有的真相资料，这鼓励了我。我们开始一同走出去分发报纸。此时哈尔科夫正遭遇持续的炮轰，城里的居民尽量躲在防空洞中，只有寻找食物的时候才外出。我们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每天在零度以下的气温和湿滑的道路上，我们用四至五个小时穿梭于那些在商店排队的民众和寻求人道主义援助的队伍中，努力向尽可能多的人传递大法资料。后来战争明显延长，我们决定去户外练功，以便和更多的人讲真相。正如我之前所说，
他们只愿意出门买食物，所以我们选择在一个有小市场和几个杂货店的地方练功。第二部分，新的形势、新的挑战与考验。生活在被轰炸的城市中的大法弟子面临着生与死的问题。如我所说，哈尔科夫几乎不停地受到炮击，一枚炮弹可以击中一座公寓、一辆汽车，或在街道上爆炸。我没有特别的恐惧，我坚信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如果我做的是对的事，师父和正神会保护我的。所以每天尽管有炮轰，我们仍然出去发报纸和练功。尽管我们听到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也看到他们击中了哪里。我从未对乌克兰文化和国家有任何特殊的感情，但是我开始注意到，当我在谈论战争事件时，我不说乌克兰部队，而是说我们的部队。换句话说，我已经强烈地认同了自己的乌克兰民族。我的爱国主义表现出来了，它的发生是因为我真的希望乌克兰部队可以击退俄罗斯部队，并且恢复我们战争以前的状态。我也遇到了对于爱意心的考验，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最简单的考验。由于我们附近的基础设施遭到不定期的轰炸，这里出现了能源中断，没有灯光，没有网络，冰箱和电炉都无法工作，所以我没有办法做饭。不知为什么，大概有两个星期都没有供电，但我并没有气馁。窗户玻璃碎了，我就用布遮住，没有什么能令我苦恼的。当然了，在战争期间，我有一个独特的经历，是在任何其他环境下都不会有的经历，并且根据我的理解，这个经历在未来等待我们的事情中会对我产生帮助。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过去在预言中你们都听到了吧，一万留一千，什么十户胜一户啊，各种各样的预言都在讲这个事情。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人们在排队等待人道救援时被炸死。随后，关于伤亡人员的报告开始定期出现。从心理上讲，我明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这是由业力造成的。但是，即使是修炼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亲人生病和死亡时，也会感到难过。即使他们明白，都是安排。而如今大量的人面临死亡，包括孩子也无缘无故的死亡，这让人毛骨悚然，但人们必须接受现实。我们都明白，在归正人间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淘汰，而将来我可能会在没有同修、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情况下，在这分崩离析的世界中独自前行，并寻找那些留下的人，通过讲大法真相来帮助他们。第三部分，如何在新环境中讲真相。在如今的人类社会，善与恶的对抗越来越尖锐，而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人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为了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我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情况。通过学法，我意识到这场战争的发生是天象所致，衡量一切事情的唯一标准是宇宙特性，真善人。许多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感到仇恨，我向人们解释说，我们需要摆脱这种情感，因为仇恨会毁了我们。我们需要专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去思考是否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处于这种境遇。我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送给他们莲花，并提醒他们，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就从改变自己开始。第四部分，参加神运活动。通常我想要激励自己更加勤奋时，我就会在明慧网上阅读有关神运演出的文章。所以当一位同修打电话问我是否想去波兰几天帮助神运的时候，我特别兴奋。起初我被安排去看护巴士，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当我见到艺术家时应该如何表现。但是我被安排在神韵音乐家经过的地方。几年前我在哈尔科夫帮助神韵乐团寻找演奏者，我非常尊敬这些音乐家，并且我可以通过照片认出他们。 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现场演出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这种显示心不仅仅表现在展示理解和知识的欲望上，而且还体现在展现自己的状态的欲望上。看到音乐家们，我执着地展示我的喜悦、微笑、双手合十。在演出期间，身为艺术家的使命是救人，而我却用我的情感污染他们。好在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在第二天尝试更加平和。此外，在我参加神韵活动期间，我的英语水平也是一个障碍。战前，我们在哈尔科夫积极收集结束中共请愿书的签名。由于城市里有非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所以有必要学习英语。我也开始学习，但随着战争的开始，我停止了学习。我不会说英语这件事更加困扰神韵演出的主办方，他们已经很忙了，却不得不找一个翻译来和我沟通。我很遗憾，我使他们感到很困难。波兰的共产主义因素比乌克兰的少，这帮助我找出一些与之相关的偏见，并开始去掉这些共产主义因素。所以我很高兴有机会能再来波兰参加这次法会，继续修炼我自己。这是今天我个人层次上的理解。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让我开始明白，明天的形势会发生变化，让我有不同的经历，我对法的理解也会随之改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会带来弯道经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